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要来进入到的是超自然美德，或者叫神学美德。还记得我们之前在之前的许多个星期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四书德，我们谈论了四书德，这或者被称之为叫做自然美德。这些美德是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在自然的层面上都可以获得的，通过不断的训练，不断的使用这些美德，这些美德将会变得更加的坚固成为我们灵魂当中比较稳固的一些倾向，对吧？比如说智慧比如说公正比如说这个勇敢和节制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有美德的人。那美德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灵魂的能力，一种力量，能够使一个人倾向去做好的事情。那现在我想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超自然美德或者叫神学性的美德的时候，我们在谈论的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信心、盼望和爱。那在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超自然的美德跟自然美德之间的这些差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你接下来下午你要从现在这个Anaheim你要去到洛杉去到这个圣地亚哥，比如说你要去圣地亚哥去见一个朋友。OK, 你会怎么样去？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到达圣地亚哥啊？你有最基本的能力就是你可以走着去。这是每一个四肢健全的人都具有的能力，你可以行走啊。你不是，如果你不是残疾人的话，你都具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对于你要达到那个目标来说，可能会比较吃力。但是虽然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是会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条路，对吧？但是你也可以，比如说开车去，对不对？那你如果想要去开一辆车，去到你的目的地的话，你在开这个车之前，你需要先获得开车的能力，对不对？你先需要养成一个开车的习惯，这个习惯能够帮助你知道说，哎，你上车了之后怎么样启动，对吧？怎么样在行驶的路上的时候可以判断这个你行驶的方向，这些路标等等，这些是你灵魂当中的一种习惯，一种倾向。当你获得了这种倾向的时候，当你获得这种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驾驶，安全的驾驶这辆汽车，对吧？但是你获得了这些能力之后，你就可以更快捷的去到达圣地亚哥这个地方，对吧 ？OK, 所以这就好比说一个在世生活的人，他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这些道德伦理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个具有美德的能力的人，他更加能够方便快捷的能够到达他所要到达的这种道德的目的。那这个时候接下来这些能力是我们通过反复操练获得的。但是如果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想，如果你今天下午你不是要去圣地亚哥，你是要去月球，那么你会开车的这种能力，这种习惯，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达到月球这个目的地，对不对？实际上你基本上在这个地球上所具地面交通上面所具有的任何的能力，任何的倾向和习惯都无法帮助你达到月球这个目的地，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地所需要的能力和力量是超过这个地面的所有的交通工具所具有的。你需要获得的一种能力是能够使你摆脱地球的引力，能够加速到一个程度，能够冲破整个的大气层，然后进入到月球。所以这种能力是完全超过你现在目前所具有的。所以这个就仿佛是超自然美德。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些美德并不是你通过你可以每天日积月累反复不断的操练来获得的，这些美德必须是在你之外注入给你的，使你能够 抬升你脱离这个自然的世界，进入到高天之上，来到上帝的面前，在永恒之主面前能够与他联合。所以超自然美德所具有的能力，所具有的能力要甚至要远远超过你摆脱地球引力的能力。它使你不仅能够摆脱地球引力呢，它使你摆脱的是整个自然的世界，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之前提到了这种自然美德，提到了超自然美德。那自然的美德是借着普遍的恩典和自然之光来获得的，而超自然的美德则必须通过上帝的救赎恩典以及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才能够获得。所以在这些美德不只是用于这些美德，超自然的美德不是应用在我们人类普遍的道德生活的层面，而是应用在我们如何达到上帝的面前，从这个层面上使我们趋向上帝。所以在超自然美德的讨论当中，我们需要避免两种错误。一种错误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这些美德，来用通过自己的自然的能力达到上帝的面前。那这种错误在神学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是有一个第四世纪很著名的一个这个大不列颠的一个修士，他的名字叫做柏拉修 Pelagius。 那柏拉修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自然的能力来达到上帝的面前。当然的确你通过上帝的帮助会让你更快，但是你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可以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柏拉修主义。那还有另外一个侧面，这是第一个错误。另外一个危险是认为我们能否达到上帝的面前与我们今天所彰显的超自然的美德没有任何关系啊。那这种错误叫做在历史上被称为叫做反律主义，或者叫做自由主义。就是说在今生哪怕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超自然美德的彰显，他没有信心，没有盼望，没有爱，没有对上帝的信心，没有对上帝的盼望，没有对上帝的爱，但也许上帝最后会给他这个让他打到上帝的面前，对吧？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关的，这个也是错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上帝为一个人预备的目标是达到他的面前，那么上帝同样也为这个人预备了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那也就是上帝会赐给他超自然的美德。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谈这个信德。我刚才所讲到的是这个第一部分引言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信心这个概念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过一次巨大的争议。那这次争议就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的时期。在16世纪宗教改革，你们或许有的人了解教会历史会知道说，哦，宗教改革最关键的核心的争论就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对不对？我们大概都听过罗马天主教一方是认为说人称义是通过信心加上自己的行为，而宗教改革则坚持人称义是唯独靠着信心。 OK， 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所了解的应该所了解的，对吧？但是我们或许并不了解的是在这场争议当中，不仅仅是争议的关键的点不仅仅是到底是有两个东西还是有一个东西不仅仅是到底是信心加上行为还是只是信心，这并不是争论的这是其中争论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整个的争论的全部。其中在这场争论当中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争论是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信心的性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罗马天主教说信心，单纯的信心是不足以使一个人得救的，而宗教改革说单纯的信心足以使一个人得救。那他们两个所说的信心到底是不是一样的信心？那答案是不。 罗马天主教所定义的信心跟宗教改革所定义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才无法达成一致。所以其中一边说光有信心不够，另外一边说光有信心就够了，是因为他们对信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让我简单的给大家陈述一下这两边不同对信心的定义。在从罗马天主教的角度上来讲，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更加偏向于把信心定义成一种理性，有点类似像理性一样的东西。所以是一种，这种信心是一种头脑上的、智力上的一种活动，一种认知方式，就好像你通过理性认知自然的事物一样，你是通过信心来认知超自然的事物。所以所以人获得关于上帝的知识是通过信心。按照罗马天主教的说法，这种超自然之光是信心的对象。所以信心对罗马天主教来说是什么？是有点类似像理性一样。所以你可能今天也会听到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家会这样定义信心，就是信心是上帝给理性的超自然的美德。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信心对于称义来讲是必要的，你必须有一定的理性，对吧？你必须透过这种信心获知关于上帝的超自然的这些事实， OK。 但是这种信心对于使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充分的呢？是不是足够的呢？是不足够的。因为你单纯的只是知道关于上帝的一些事实是不足以使你得救的。所以罗马天主教说信心还需要加上爱，所以这个爱能够使这个信心形成一个新的使这个信心得以完全。这个爱最终使这个信心成为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 OK， 所以这个爱所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爱指的就是你的善行，你的行为。所以他们会非常，罗马天主教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第二章，对吧？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吧？所以这种死的信心之所以不能使人称义，并不是因为这个信心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信心还是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够，单纯的靠信心不够，信心还需要加上爱，加上你的行为。所以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OK， 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仿佛好像就是我曾经所在的福音派的观点？的确今天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很不幸的是把这个整个宗教改革的神学的这个传统几乎都淡忘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呈现给你们的救恩论基本上是跟16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是很像的。那所以不要所以光靠信心是不够的，信心还要加上行为啊。那宗教改革到底怎么说呢？改教家们的观点为什么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信心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信心本身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描述本身就够了。不，他们说罗马天主教所说的这种信心并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他们改教家重新从回到圣经去了解到底圣经给我们呈现的信心到底说的是什么。首先改教家们并没有否认在信心当中包括理性的成分，信心的确是一种包括一种认知的层面，信心获得了一些事实，所以包括智力的层面，你必须知道一些东西，你必须知道有一位上帝存在，你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必须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些你必须知道这些东西。所以 信心确实包含知识，但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信息，所给我们的信心要比这种单纯的认知要更加的深刻。这种信心对于改教家们来说是一种内心的活动，所以他们用三个拉丁词来定义信心的本质和性质，包括信心的动作。他们用的这三个拉丁词就是一个叫做 notitia， 啊 ，sensus， 一路下。notitia 指的就是 knowledge， 然后是你知道 knowing， 这是指的是知识。a sensus 指的是你不仅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你也认同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对的，是真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翻译成叫做认同或者叫赞同。但是改教家们说，单纯的停到这儿是不够的。信心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是一种 fiducia， 是一种依赖，一种信赖，一种依靠。所以这是一种这是信心最关键的动作，就是信心是一个人完全把自己依赖依靠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我们不仅仅是单纯的知道上帝存在，不仅仅是单纯的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复活，我们灵魂的救恩完全的依赖在这位死复活的耶稣身上，而不依靠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动作才是信心最关键的动作。因此信心对于宗教改革来讲并不是单纯的理性上的活动，而且包括意志上的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认知方式，而且是一种个人性的一种依赖。所以这种依赖的特点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外向的，向外的，向外，这个目光，这个信心的目光是向外看的，而不是向内看的。什么叫向外看的呢？向外看的指的就是当你去依赖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所关注的点不是在于你自己，而是在于你所依赖的那个对象。所以信心所关注的并不是自己到底怎么样，而是把目光转向自己以外，去依赖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因此这样的信心是一种外向的依靠，因此唯独这样的信心，这种外向的依靠的信心，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不是我们对上帝有多爱，不是我们多爱邻舍，不是这些，而是对于耶稣基督的依靠，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义。所以你从这个简单的历史的争议，这当然我概述的很简单，对吧？所以如果你再回头去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1问，你就知道为什么在这份写作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这份信条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真信心。为什么要理问答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有那么多问题我们可以问，但是要理问答这个问专门问了这个问题，什么是真信心？然后你看他的回答是怎么说的。真信心不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看到了吗？这是什么？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对不对？罗马天主教说信心就是你知道上帝是一位，上帝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你知道耶稣基督的，你知道这些事，你认同这些教义就好了。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说，不仅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借此我确知，我确信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所启示的一切都是可信的。OK， 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信心的认知层面，对不对？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然后他又加上了，而且信心更是一种全新的信靠。然后这种信靠是什么呢？是他告诉我们，首先是圣灵通过福音在我里面做成的，所以这个信靠不是我自己产生的，是圣灵的工作。这信心使我怎么样呢？使我确信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因着基督的功德，上帝白白的将赦罪、永恒的公义和救恩不仅赐给了别人，也赐给了我。 所以最后这个全新的信靠这一部分是整个宗教改革所强调的信心的最关键的部分，而且这个信心是 personal， 是吧？你得救的信心不是你奶奶的信心，是吧？你奶奶的信心救不了你，你奶奶的信心是你奶奶的，你的信心是你自己的，所以不仅赐给了别人，赐给了我，对吧？这种 personal 的这种个人性的是整个宗教改革特别强调的。所以比如说这他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呢？其实你要需要了解一定的中世纪的这些属灵观的这些背景，对吧？在中世纪很多的人在天主教里面，他们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对吧？但是他们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他逝去的爷爷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他能够依靠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自己不够虔诚，对吧？我做了很多坏事，我是一个很世俗的人，但是我爷爷是很虔诚的信徒，所以我就求我爷爷把他的信心赐，把他的功德，把他的信心赐一点给我，所以我向我的爷爷祷告，我向我的当然我爷爷的功德可能也不够多，对吧？我爷爷也不是大圣人，他也有的，但是我们家有一个主保圣人，一个圣徒，比如说圣安娜，圣安娜是路德的主保圣人，就是圣安娜，知道吗？圣安娜是专门保佑这些矿工的，所以路德的爸爸是一个矿工，所以路德家的主保圣人在家供的像是圣安娜的像。圣安娜的这个他的功德是够的，所以我向他祷告，让他分我一点啊。但是宗教改革说 no no no， 不不不，上帝的恩典，对吧？信心是不是说这个恩典赐给圣安娜了啊？但是我这不够，我可以从圣安娜那儿借一点，对吧？不，这个恩典是赐给别人，也赐给了我。最不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个恩典是赐给我的。上帝赐给圣安娜的恩典跟赐给我的恩典是一样的。OK， 那这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的争议，对吧？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来看到底作为宗教改革的这一方，我们对信心作为美德到底有什么样的定义，到底怎么用？因为在宗教改革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人们对于信心的这种讨论，把信心主要的讨论是说，这个信心在称义这件事情上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吧？那信心不再是一种功德，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是在称义当中的一个工具，对吧？那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来讲，我们到底怎么来去定义信心？然后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谈用词，谈含义，然后我们会分别来谈信心的认知层面跟信心的倚靠层面。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 Notitia 跟 Assensus 可以合并成为就是认知的层面，对吗？就是当然你可以知道，但是你不认同，但是我们把那种条件先排除在外，那个是很明确的不信，对吧？那我们谈到认知的层面是指包括知识跟认同，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倚靠的层面，然后最后我们要来问的问题是信心，从这个宗教改革的角度来讲，信心到底是不是美德？ OK， 关于这个刚才所谈到的历史的争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我继续往下走之前，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来看。首先来看的是信心的用词和这个定义。信心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叫做 faith， 对吧？或者叫 belief。那在希腊文当中叫做pistis。那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不同的含义。那这个不同的含义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加的这个不太了解，就是到底圣经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有的时候这个信心这个词指的是教导的教义内容 ，OK， 教义的内容叫做 pistis， 这是叫做信心 ，faith。比如说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面保罗说，他警告提摩太说，到了末了的时候，会有人离弃真道啊。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那个真道那个词就是信心这个词，必有人离弃这个信心，那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他离弃了这个信仰所教导的内容，对吧？这他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等等的，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信心这个词指的是教义的内容，有的时候中文你可以翻译成为信仰。那有的时候这个词指的是对教导的内容的知识和认同，但是这种知识和认同并不会使一个人产生喜乐的心，这种信心被称之为叫做历史性的信心，有这种 historical faith， 历史性的信心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就是说你知道你相信历史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对吧？他宣称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了，被本丢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等等等等，你知道，你相信，你也认同这些故事都是真的，这叫做历史性的信心。那历史性的信心很多程度上来讲有点类似像罗马天主教里面所谈到的信心。那这种历史性的信心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们说这种信心不足以使一个人称义，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那里面说，你信神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是这么信的。所以单纯的相信有一位上帝存在，单纯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不够的，因为雅各说魔鬼也这么信。你问撒旦，你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存在，撒旦说我相信啊，我还试探过他呢。那你说 OK， 他相信耶稣基督存在，这个简直不太需要这个，不需要你多么挣扎，因为历史上有许多许多的人不是基督徒，反对基督徒，把耶稣钉十字架上的那些兵丁，他们都相信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人。OK， 那关于耶稣的神性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一点总是可以了吧？哎，也不够。还记得耶稣在这个哥拉森赶鬼的时候，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个鬼跟耶稣说什么？你是至高者的儿子，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你现在就要来让我们受苦吗？你现在就要来把我们赶，请你不要让我受苦。所以在耶稣赶鬼的时候，鬼那个是福音书里面很著名的一段，就是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耶稣是谁，在那个场景下唯一知道耶稣是谁的是鬼，乌鬼知道耶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所以你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足以使我得救吗？不够。所以这个历史性的信心是不足够的，因为鬼魔也信，但是他们对上帝的这种知识只会让他们产生恐惧和战惊的心。然后那有的时候这种信心指的是对教导的内容有知识有认同，而且暂时能够品尝到喜乐的滋味，但是当试炼一出现的时候，这种信心就枯萎了，就消亡了。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三节耶稣说，这些人是暂时的相信，所以这种信心被称之为叫做暂时的信心 temporary 暂时的信心，这种暂时的信心也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这种信心没有根基。那最后有我们要谈的这种信心，指的是这种倚靠式的领受，对吧？这种倚靠式的一种 embrace， 你接纳耶稣基督，你领受他，你领受耶稣基督和他一切的恩惠，你倚靠在他身上，所以这种信心被称之为叫做称义的信心 ，justifying faith， 对吧？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justifying faith， 使一个人真正使一个人称义得救的信心，是这种倚靠式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借着圣道的宣讲跟圣礼的施行，在我们心中栽种并生发的。这种信心不仅理解上帝话语中的真理，而且坚定地认同这些真理，而且这种信心相信并且倚靠在耶稣基督福音中的应许，领受赦罪跟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最后怎么来定义这个称义的信心呢？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这样称义的信心，借着这个宗教改革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称义的信心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灵魂中稳固的倾向，是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生发，由圣道跟圣礼巩固。这种倾向使人理解并认同上帝所启示的一切真理，并且倚靠福音中的耶稣基督和他所应许的一切恩惠。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定义当中，就把信心的认知部分跟信心的倚靠部分都提到了，其实基本上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1问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信心是一种倾向，使我们理解认同上帝所启示的一切真理，并且使我们倚靠在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应许上。OK， 所以你注意到这两个部分，认知部分和倚靠的部分。你知道，我之前跟你们提过这个 C.S. Lewis 写的这个《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那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很奇怪，有两章的标题是完全一样的，有两章都这个标题都是信心这个词，但是这个信心这个标题写了两章，我当时就很苦恼，就觉得说这不能合在一章写吗？为什么非得劈成两章来写呢？直到后来我了解到了宗教改革对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 C.S. Lewis 要分两章来写信。所以他的第一章写的是认知层面的信，第二章写的是依靠层面的信，所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先开始，好吧？我肯定讲不完这个认知层面，但是我们可以先开始，先去了解到底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OK， 我们现在要来谈的是信心的认知层面。想象一下，现在你在一架飞机上，然后你出差去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飞机上旁边坐着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你不认识，然后这个陌生人在那儿在那儿刷这个新闻，然后他突然看到这个新闻说，哎呀，这个八月份在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可哇伊岛上，这个有这个火灾，飓风加火灾瞬间把这个可哇伊岛上的这个城市直接就顷刻之间毁灭了，对吧？上百人丧失了性命，就一瞬间啊，就全部都毁灭了，对吧？ 然后他刷了这个新闻之后，他很惊讶，然后他回头问你，说你敢相信吗？你相信这个事儿吗？你会怎么回答？假如你这是你可能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可能从来最近没刷过手机，没看过新闻，你会怎么回答？来来，我这个不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 你会怎么回答？你会回答相信吗？相信 ，OK。还有什么其他人有什么其他不同的回答？会不会是假的？有可能。你也会问到底，我也不确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回答？啊？简直不敢相信，对吧？但是简直不敢相信，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相信，因为简直不敢相信嘛，简直就是差。所以你会看到，假如说你第一次听到一个消息，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我说，我随便告诉你一个消息。我瞎编一个，你的回答会是各种各样的，对不对？那么现在让我问你，在相信的回答的回应方式和不确定，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我也不知道，和我觉得这个事是假的，在这些回应的当中，这些回应有没有道德性上的区别？相信刚才这个陌生人跟他说的这个新闻的人，会不会在道德层面上比那个不相信的人更优秀？不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讨论信心到底是不是美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从道德层面上来讲，这些回应方式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性。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怀疑也好，假设也好，是因为你还没有更深入的去调查这件事情，对不对 ？OK， 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微把它先放在这儿，先让你们吊你们的胃口啊，先让你们知道说，对啊，所以相信一个报道或者不相信一个报道本身并没有伦理性上的高低之分。但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是，面对一个消息，我们可能会产生的回应有这么几种。一种是最常见的是怀疑，不确定，我不知道，有可能，也有可能不是，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一种假设，假设就是，如果你这么跟我说，我看你看的手机也不是什么就是冒牌货，对吧？你读的这个新闻的报道也都是这些比较大牌的这些新闻的媒体，对吧？所以我假设他们应该是对的吧。但是你说让我把我的性命抵上去相信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不会做。但是至少说现在我可以假设你说的是对的，对吧？这是一种假设。然后那接下来还有一种回应，就是说我相信这是对的。那我注意到我没有提到什么，我没有提到不信，对不对？我没有提到说，哎，这个消息我不相信。为什么我没有提到不信呢？因为不信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可以等同于这前面这三者的回应方式。因为不信虽然是一个负面的表达方式，但是实际上它是正面的表达方式。当你正面去表达不信的时候，你或许是在有可能是在说我怀疑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不信。有可能你是在说我假设这件事情是不对的。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相信这个报道是假的。所以不信从本质上来讲所产生的动作是可以归类到这三类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要提的一个事情，就是还有一种回应的方式是比这些回应的方式与这些回应的方式都不一样的，那就是这个时候你转过头来看着这个人，跟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在现场，我不需要你告诉我这个新闻报道是什么，我不需要相信或者不相信， 因为我当时就在，我亲眼见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所以注意到这里面就是我现在接下来要提到的信心和眼见之间的关系，信心跟眼见之间的关系，信心和眼见的有他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那就是相信这个新闻报道的人和亲眼见到事情这样发生的人，他们都可以正面的说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其他样子的，对不对？他们的回应，对于这个报道的回应都是正面。当然如果在现场的人他也可以他也可以否定这个报道，对吧？如果他认为这个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他可以否定这个报道。但是我们把这个情况排除一下，因为我们在对比这同样肯定的回应，但是是一种是透过报道来相信，一种是亲眼见到相信。那么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们觉得哪一种，这两个人哪个人对这个事件的知识是更多的？亲眼所见的人，对不对？ OK， 哪一方面的人，这两个人哪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知识的确定性更强？亲眼所见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就在那儿，他知道，而且他知道的比这个报道的更多，他可能见到了其他的报道里面没有包含的内容。 OK， 所以现在你们在想我到底要去哪儿啊？我现在要让你们意识到的是，眼见的知识和相信的知识有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可以称这个眼见的人，我们称他为叫做知者 knower。开始要知道，眼见的人叫做 knower。他知道，他是一个知情者，他是在现场的，和 believer 信者，知者跟信者的知识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知者的知识从本质上来讲要超越信者的知识。信者的知识的来源是来自于知者。你说我看这个新闻报道知道的，这个新闻报道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要么就是这个记者在现场，这个记者是一个知者，是一个知情者，要么是这个记者采访了另外的知情者，也是从这个知情者这儿把这个报道报道出来的。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报道之所以能够出来，是因为有一个，至少有一个知者对于这件事情。如果一件事情发生没有任何的知者，对吧？没有任何一个知者，那么也不会产生任何的信者。 OK， 现在大家能不能理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如果没有任何人知道某事，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的人相信某事。相信，如果有人相信某事，则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呢，就是必须有一个人真的知道这件事情。OK， 开始。啊？哦，对，没错。所以没有知者的话，也不会有不信者。OK， 所以。现在开始慢慢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事件开始，我们要提炼出来一些哲学的原则。OK， 是这样。OK， 那信者永远无法直接靠着自己的经历去获知这件事，所以信者的知识永远依赖于知者的知识。那么这个信的人到底怎么说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呢？他之所以能够这样说，是因为他信赖这个报道的人，对吧？他信赖这个人，所以他 可以通过理性去，要么他可以通过理性去验证，如果这个消息是可以通过理性去验证的，或者是他通过这个信赖这个消息的报道者来保证这个消息是符合事实的。所以信者只能把信心依赖在其他参与到事实并且报道该事的人的身上，也就是知者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认知层面上来理解信心，信心就是基于其他的知者，基于其他的见证人把某事视为是真的，这就是信心的认知。基于知者的见证把某事视为是真的，这就是信心的认知层面。所以信心的知识是二手的而不是一手的。 OK， 这个大家都没问题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要往前，你说这个到底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对吧？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既然如此，对上帝的信心的知识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信心的知识是二手的，信心的知识必须源自于知者的见证才能够产生。那么对于上帝的信心的知识是怎么产生的呢？ OK， 好，有人说圣经，造神肉身，还有什么历史从古记录下来的。 OK， 这跟圣经的写作的历史也有关系对吧？很好，非常好，我非常喜欢看到大家在积极的思考，这些答案都非常的好，而且也都非常的必要。但是我想要再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是怎么来的，道成肉身是怎么来的，历史是怎么来的。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对，也就是我如果在现实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要对上帝产生信心的知识，那么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真正知识的见证人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信者，信者才会产生知识对不对？那么谁真正见过上帝？对，这些答案都有人说摩西，有人说基督，有人说亚伯拉罕，有人说先知，对吧？这些都是答案的一部分，但都不是最终极的答案。最终极的答案是唯一，对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从哲学上来讲，这些都是偶存的存有，他们的见证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可能会犯错，对不对？那么唯一从绝对的层面上来讲，对于上帝的现实的见证者是上帝自己。所以上帝自己决定把自己的现实启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信心，我们才可能相信。如果上帝不去选择启示他自己的话，那么没有人能够产生信心。所以这个是从最最本质的角度上来讲。 OK， 那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途径包括救赎历史，他做事的方式，包括圣经的书写，包括道成肉身，包括他启示给先知，启示给摩西，启示给亚伯拉罕等等。但是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上帝决定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使人能够对他产生知识。 OK， 这是我想要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而接下来这个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信心的知识从本质上来讲要赐予知者的知识，对不对？所以对于上帝的知识来讲，我们今天对上帝所产生的知识从本质上来讲是永远不可能和上帝对他自己的知识相等的。所以这个在神学上这个叫做 analogical knowledge of God。 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知识 受造物对上帝的知识，不仅是我们，包括天使对上帝的知识，永远不可能与上帝对他自己的知识相等。而且这种区别不只是量上的差别，而是质上的差别。因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透支他自己，无限者唯有无限者才能透支无限，有限者无法透支无限。那这是从另外一个哲学的层面上来讲 OK， 但是我们从信心的这个角度去谈这个也是可以谈的。所以这种差别不分堕落前堕落后，也不分得荣耀之前得荣耀之后，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对吧进入到高天之上，我们对吧进入到荣耀当中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知识同样是不完全的，同样是无法透支上帝的。那上帝决定把他自己分享出来，把他自己见证出来，那这种上帝的自我见证就是他的自我启示。那上帝的自我启示是因为上帝并不是一个我们圣经当中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上帝的自我启示因此也是三位一体式的，也是三一式的。所以是什么意思呢？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会提到说，父为子做见证，子为父做见证，圣灵为子做见证，父为这个圣灵为父做见证等等。你会发现这个父子圣灵他们之间是三一的，彼此做见证的。那这个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比如说这个三一启示最高峰，刚才提到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降生，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进入到人类历史，这也是上帝的自我启示的一个最高峰。那所以约翰会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所以子的出生，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降生本身是启示性的，上帝把他自己彰显给人，以一种人能够理解触碰的方式。所以耶稣是对上帝的知识最佳的见证，因为他在永恒当中与父同在。所以耶稣有的时候跟他门徒说话挺有意思的，耶稣说，如果我跟你们谈地上的事儿，你们都不懂，那我还怎么跟你们谈天上的事儿？所以耶稣有很多的时候他需要把在这个启示过程当中，在这个知者，耶稣是永恒的知者，当这个知者把所知道的启示出来的时候，需要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说是你们肯定相信不了的，对吧？我先跟你们谈点地上的事儿，先给你们谈点你们比较熟悉的事儿，然后从此来类比，来让你们明白。那所以耶稣说，他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是啥意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今天所受造界当中的真理都不是真正的真理。创造主本身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耶稣说，我来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子在为父做见证，同样的，父为子做见证，耶稣受洗的时候，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上帝跟他们都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父在为子做见证，而圣灵也是为子做见证。耶稣临走的时候，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来保惠师，就是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位体的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的这种见证。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神学，跟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上帝的信心的知识最终极来讲，并不是建立在人对上帝的见证上。因为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成为上帝的知者，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的这一点，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说自己在永恒当中就知道上帝在哪儿， 而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到。所以上帝必须自己先启示，把他自己启示给受造物，然后再由受造物传给其他的受造物。所以上帝先决定启示给先知，对吧？启示亚伯拉罕，启示给摩西，启示给众先知，然后众先知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在异象当中看到了神，他们在什么这种上帝跟他们显现，对吧？你看旧约当中看到亚伯拉罕，上帝给他显现，上帝必须先这样做，然后让这个人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刚才也提到了说，上帝的确也包括上帝启示的话语。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对，就是这圣经。所以上帝启示的话语也参与到这整个的对上帝的见证当中。上帝使用见证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所拣选的先知，让他们看到异象，再借由他们进行传讲啊。同样的，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先拣选了门徒，这些使徒们，使他们对自己具有正确的知识，然后再派他们去向其他人传讲。所以使徒对耶稣基督的知识通过他们的宣讲传递给了今天的我们。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开始他这样说，可以听约翰的话，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恒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这就是约翰啊，约翰这句话就告诉你了，他约翰对耶稣的知识和我们对耶稣的知识是不在一个平面上的。对于这个约翰对于耶稣的知识是他亲眼见过的，亲手摸过的，他是第一现场的目击人，他是第一现场的见证人，而他把这个通过语言通过口传的方式传给我们。最后我最后要落脚在哪儿呢？我最后要落脚的就是说，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新约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新约的教会的信仰的根基是对耶稣基督直接的目击者，直接的见证人，这些人是新约的根基。所以其他的人，对吧，其他所有的人并不是新约教会的根基，牧师不是新约教会的根基第二代使徒之后的这些提摩太不是教会的根基，对吧？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新约教会所做的不是自己发明自己的信仰，对吧？我觉得我们应该信点什么好，而是去遵守使徒的教导，也不是去尝试复制使徒的经历，因为没有人能够复制。今天再没有人能够像多马一样说，主啊，让我这石头探入到你的肋旁，探入到你的钉痕，让我摸摸你的钉痕。没有人能够再有这样的机会，对吧？那个新约教会设立根基的使徒时期已经过了。所以，如果有人尝试复制使徒的经历，或者尝试自称自己是使徒，他们在干嘛？保罗说，他们在另立一个根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这就是我之前所领受的，现在传给你们。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建立的，不是我们来决定的，不是我们的行动，不是我们的人生感悟，不是我们的社会运动。基督教在于的是我们领受了什么，我们从那个 knower， 我们从那些见证人领受了什么，那个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 OK， 所以我最后落脚在这儿，然后我们的时间也已到了，所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来教导我们关于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知识。主要若不是你自己乐意 向这个世界彰显你自己，我们无从得知。若不是你亲自拣选啊那些你的见证人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今天也活在黑暗里。所以主，我们背着你的自我的启示，背着那些忠心奔走传讲基督的福音的那些见证人们而感恩。主，也请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不断的能够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找到我们的得救的确据，继续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在我们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能够品行端正的度我们在世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